聂瑞突然不语了，脸色变得沉重起来。李斌良说，聂师长，有什么忌讳的吗？聂瑞叹息一声，那倒不是，我是不想让你有更大的压力。李斌良说，没关系，我有思想准备，再说我今后免不了跟他过招，总得知道他的底细。聂瑞无奈地说，这个其实我也不是十分了解，只知道岳强发结交的很广，省委省政府都有人，而且不止一个。你是说有省委和省政府的领导？聂瑞又叹息一声，如果不是省领导，他能这么嚣张吗？对，还不止省里，他在中央的一些部委都有非常密切的朋友，甚至更高层也有关系。你说，哎，咱俩是不是有点不知深浅了？斌良啊，都是因为我让你担心了。聂师长，你可别自责，我不是因为你才这么做的。作为璧山市公安局局长，遇上这种事儿，我没有别的选择。光天化日之下公开强占别人财产都没人管，成什么了？这种事儿，公安机关不管，谁去管？聂瑞再次叹息，话是这么说，可是压力撂在谁身上，谁知道滋味。斌良，咱们唠点知心话吧。我呀，其实是个普通农村孩子出身，靠着学习好，考上了大学，读了研究生，参加工作后一级级熬到了副处，算是命好吧，赶上了两次公开招考干部。我这人啥都怕，就是不怕考试，所以就通过考试冒了出来，当上了璧山市的市长。所以我这种人不会搞拉帮结伙巴结后台这种事儿，就想扎扎实实干点事儿。可是想这么做人真是难呢，你不知道这两年我心里非常苦闷，有时甚至想辞职。你说想做个好干部干点好事儿，怎么这么难呢？璧山也包括咱们省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太恶劣了，让我们这样的人简直没有立锥之地。你这一来呀，也给了我很大鼓舞，我觉得找到了同类。听说你们新来的厅长也不错，他叫林军是吧？李斌良说，是，他是个非常优秀的领导干部，不是他我也不会来璧山当公安局局长。不用说，他在这事儿上是支持你了。当然，如果我当时调动璧山的警力困难，省公安厅特警总队已经在临县待命了，可以随时介入。
是吗？你这一说我又来劲儿了。
不，斌良，岳强发的后台可是比厅长大得多，咱们还不能盲目乐观。不说这个了，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没有，尽管说，只要我能做到一定尽全力。李斌良一下子被聂瑞的话触动了，他提起张华强的事儿，问聂瑞该如何解决。想不到聂瑞听了这话，脸色一下就暗下来，沉默片刻后说，这可不好办呐、啊。张华强确实太过分了，可是毕竟是武权让他干的，以此处分他理由不够充分，常委会上恐怕也通不过。再说处分一个处级干部必须报告唐书记。对聂瑞这个态度，李斌良是有思想准备的，可是自己又不甘心。他问聂瑞，就任他在局内捣乱，这样下去自己这个局长怎么当？还说自己只想让他在党委会内部认个错，可他根本不接受，怎么办？聂瑞说，也是啊，有这么个副手给你捣蛋，你真不好干，真得想个办法。可是想什么办法呢？聂瑞却想不出来。李斌良的手机突然响起，他拿出来看了看，一个陌生的号码，急忙放到耳边。你好。电话里传出一个爽朗的男声，是公安局李局长吧？李斌良说，我是李斌良，请问你有什么事？男生说，没什么事，就是表扬表扬你，你是好样的，一个合格的公安局局长。
敢碰硬，我代表碧山的老百姓啊，对你表示感谢。你也跟聂瑞说一声，他也不错，是个合格的市长。你们今后多发挥好作用，那碧山的老百姓啊，就有福了。
李冰良说：“谢谢，请问您是哪位？”男生说：“
我是谁无所谓，你就记住，有人盯着你呢，给我好好干。”好了，再见。
李冰良拿着手机把电话内容跟聂瑞说了。聂瑞问：“声音有没有啥特点呢？”“听上去不像年轻人，口气还挺不见外的。”“对，口气有点像领导干部。”
聂瑞说：“
能不能是程老啊？”“
程老？”“
对，从碧山出去的，早年当过碧山的公安局局长，后来当了省公安厅副厅长、厅长，后来又当上省政协副主席，退下来以后又回了碧山，时常向市里提些建议和意见。资格老，年纪大，说深说浅大家都得听着。”李冰良一听倒觉得真有可能是这个人。聂瑞说：“不过这个人平时可很少表扬谁，批评意见倒是不少提，他能表扬你说明你打动了他，这可不容易啊。”李冰良说：“谁表扬你了？”聂瑞说：“那我太荣幸了。冰良啊，这个程老以后你得接触接触，他敢说敢为，没准真有用得着的时候。”李冰良把这个电话存了起来，注明可能是程老，心想既然当过公安局局长、公安厅厅长，还当过省领导，又是这样的性格，抽空真该接触接触。李冰良返回公安局，经过文书室时，忽然听到谢蕊的声音传出来。谢蕊说：“
真的？你就是因为这个从省厅下来的？”
回应的是陈青的声音：“
是啊，在省厅特警总队虽然也挺好的，可是我想体验一下基层警察的生活，多做点事儿。最主要还是李局人好，我愿意跟着他干，我心里舒服。你在李局长身边工作真是福分。”“
福分？”“
是啊，你慢慢就会知道，李局长这样的领导干部非常少，人特别好，正直善良，有正义感。就说处理强占事件吧，换个局长都扛不住，也就是他。”
沉默。
陈青说：“怎么，你不相信吗？”
陈蕊说：“
不是，我是觉得在一件两件事上他可以这样，可是能在所有事情上都这样吗？他能改变碧山公安局，改变碧山吗？”
谢蕊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
谢蕊不再说话。李冰良走到文书室门口，向里边看去，见陈青面对谢蕊一副等着回答的表情，谢蕊却若无其事地整理文件夹，一副要离开的样子。李冰良探进身子：“
陈青啊，你来了，跟谢蕊吹什么呢？”
陈青和谢蕊都看向李冰良，谢蕊的脸庞出现红晕。陈青说：“
嗨，李局，我们在瞎聊。”
陈青走出来，随着李冰良向他的办公室走去。李冰良小声问他和谢蕊唠得怎样，陈青说比上次多唠了几句，可还是感觉谢蕊对他不感冒，估计没什么希望。二人走进办公室，关上门，陈青继续聊这个话题：“
不过李局，我今儿个跟他接触，感觉他有点那个。”
李冰良问：“
哪个？”“不好说，我觉着谢蕊好像有心事儿，而且挺重的。我原以为他很单纯，可是好像并不是这样。另外他还有点忧郁。对，他在你身边你没感觉到吗？”
听着陈青的话，李冰良回顾了一下谢蕊给自己的印象，觉得陈青的话真有几分道理，确实他好像有心事，有点忧郁，这又是为什么呢？李冰良说：“
哈，好像是有点。对，我可交给你任务了，这次接触没一点进展吗？”
陈青说：“
没有，我觉着他看不上我。你不是说他也是平民百姓出身吗？我就把自己的家庭背景跟他说了，以为能产生共鸣，可是他不但没共鸣，还好像……对了，我觉着他好像有点势利眼，瞧不起我这种没钱没势的人。
不是吧？一定是你瞎想的。你等着，那天我跟他明挑，摸摸他到底怎么想的。你不是只为靠近谢蕊来的吧？有什么事儿吗？
陈青说：“有啊，
李局，我爸一开始认为房场的事儿是个小事儿，没想到产生这么大的反响。你知道吗？完事儿之后，我们巡特警支队内部就反响挺大，好多人都说你行，敢碰硬，都说今后我们的腰杆比过去硬了。还有，社会上反响更大。我们巡逻的时候，有好多群众主动跟我们打招呼。”听说我们参与了维持秩序，都刮目相看，对我们非常友好。
陈青的话一下说到了李斌良心里，他忍不住露出笑容。可是陈青的话开始转折，
不过也有人说你坚持不下去，说这一回合虽然咱们赢了，可是马刚那边不会善罢甘休，意思是这事儿并没有结束。
这一点李斌良已经意识到，他打断陈青的话，问起屈直现在表现怎么样。
陈青说：“咋说呢，停职反省难免有情绪，他现在和张华强挺铁。”“
难道他们过去不铁吗？”
陈青说：“队里有人讲，这个人过去还算不错，业务挺突出的，身手也有两下子，支队的训练还有参加省厅比赛都靠他，应该是平时干当上副支队长的。但是过去和张华强关系并不怎么好，相反张华强有点看不上他，常当众训他。近年来他努力巴结张华强，关系近了点，这次他的表现成了投名状，现在和张华强处得火热，张华强还当众表扬他，要大家向他学习，看来他是贴上了。”
李斌良没有说话，眼前浮现出屈直的身影，身材高大矫健，举手投足有特警的风范，没想到这样的人居然委身于张华强。
陈青好像猜到了李斌良的心思，
我觉得这也不能完全怪屈直，瞧碧山市公安局的生态环境。
什么呀，除了你我就没看出个正直的局领导来。屈直可能是没办法才走这条路的，真的，我也想，要不是有李局你，我在张华强手下不知会让他给蹂躏成什么样。
对了李局，就张华强这种素质，除了骂人连句人话都不会说，怎么能当上市公安局副局长呢？
李斌良说：“瞧你这精明劲儿，能不知道吗？
知道点儿，没仗腰眼子的他不敢这么狂。对，五权也不是好东西，我看他们是一丘之貉。还有副厅长谷子安，他们仨都是一路货色，也不怪，都是碧山出产的人物，是这两个人把张华强拽起来的。”
不止这两个人啊，
李斌良说，还有更厉害的呢。
谁呀？
李斌良说，你不知道吗？全省最有钱的是谁？听说过吗？
全省最有钱，这岳强发吧，全省第一煤老板，难道他也是张华强的后台？马刚强占楚安的房场，是不是也和岳强发有关呢？
李斌良哼了声鼻子，陈青的神情一下变了，
真是这样，这可不好办了。岳强发谁能比得了啊？钱太厚了，他要在后边顶着张华强，那可太不好办了。
李局，你得想好了，能躲就躲着他点吧，最好别跟他斗。
听着陈青的话，李斌良心头生出几分悲哀。应该说，陈青是个比较单纯的警察。可就是这个单纯的警察，这样的年龄，听到岳强发的名字却做出如此反应。他可是特警，在人民群众的心目中，特警应该是英勇无畏的英雄。可是，
可是这不是我能决定的，现在我无可躲避，也不可能躲避。
李局，你是说真的要跟他斗？
那要看能不能碰上了，如果碰上了，我是不会躲的。我要真的跟他斗起来，你敢跟着我吗？
陈青说：“这，李局啊，我不希望你跟他斗，赢的希望太小。可是话又说回来了，我是跟你一起来比山的，
无论我怎么解释，在别人的眼中我也是你的人，你说我能有别的选择吗？
如果有别的选择呢？
没有，我觉得没有别的选择。李局，别考验我了，你如果豁出去了，我更是没二话。
李斌良说，那就好，你回去眼睛留点神，多长几个心眼，有空还是常来看看谢蕊，我也帮你做做工作。
陈青说，这我可不敢指望，不过这是你交给我的任务，我得全力以赴争取完成。李局，再见。
陈青两脚一磕，敬了个举手礼，转身向门口走去。这时门恰好开了，谢蕊走进来，手上捧着文件夹。
陈青说，谢蕊再见。
谢蕊说，再见。
陈青向门外走去，谢蕊扭过头去看着他的背影。李斌良注意着谢蕊的表现，谢蕊很快回过头来，把文件夹放到李斌良面前，转身要走，李斌良叫住了他。
谢蕊啊，等一等。
谢蕊停下脚步，漂亮的双目询问地望着他。
李斌良问，谢蕊啊，你还没处男朋友是真的吗？
谢蕊的眼皮垂了一下，又抬起，
真的。李局你……
李斌良说，谢蕊啊，我给你介绍个呗，人不错，你考虑考虑。
李局，你说的是？
就是陈青，他呀。
别，李局，不行，不行。
为什么呀？陈青人不错，形象你看着了，别的……
李局，你别说了，不行，真的不行。
为什么呀？能告诉我吗？
这，我配不上他。
配不上他，还是他配不上你啊？跟你说吧，陈青对你可是很有意思，跟我流露过，你这么漂亮，怎么会配不上他呢？
这，我现在还不想搞对象。
为什么呀？你正是处对象的年纪吗？怎么不想处呢？
这，我就是不想处。
李斌良说，是实话吗？是不是标准太高，没碰到合适的呀？
这，不是，就是不想处。李局，没别的事，我过去了。
等等，
李斌良叫住谢蕊，盯着他的眼睛。
我看出来了，你不是不想处，而是心里已经有了人，是不是？
这，李局，你可别乱说，我哪有什么人呢？没有的事儿。
谢蕊啊，我可是当了十几年警察了，在基层还当过公安局局长，也搞过刑侦。我的意思是，我的眼睛看不错。你肯定心里有人，对，他是谁？能跟我说说吗？
这，李局，我没有，你别乱说，我走了。
谢蕊转身向门外走去，脚步有些慌乱。李斌良看着谢蕊的背影，不明白他何以如此反应。此时他想起陈青的话是对的，他确实有点神秘。黑洞洞的枪口再次出现在额头前，就像一只眼睛。李斌良顺着枪口向后看去，想看清握枪的人到底是谁。他看到了，还是那张大脸，那双蔑视的眼睛，再次感觉到似曾相识，可是却想不出是谁。他忍不住叫了声，
你是谁？
一下子把自己叫醒。
陈青说，
李局，怎么做梦了？
这时李斌良发现自己在一辆疾驶的轿车里，车窗外是晴朗却灰蒙蒙的天空，大地和飞舞的粉尘。
陈青说，李局，梦到什么了？
陈青的话让李斌良完全回到现实，明白了自己是在前往林希望家的路上，也明白了刚才自己又做了那个梦，梦中自己成了林希望，亲眼看到并亲身体验着枪口指着额头的感觉。看来如果案子不破，他会长久地纠缠着自己。